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正儿，正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今天开始呢，我们要研读撒母耳记下了。其实呢，撒母耳记上下原来是一卷书，圣经学者普遍都认为这两卷书是由撒母耳以及先知拿丹还有加德所写成的。那在撒母耳记上呢，主要是记载了扫罗王的一生，撒母耳记下则是记载了大卫作王的经历还有他的政绩。所以我们相信啊，撒母耳记上下大概是在大卫作王的晚年，甚至是在王国分裂初期写成的。那如果我们单单只看大卫王的一生呢，我们会发现大卫的生平事迹从撒母耳记上的第16章就开始记载了，一直到列王记上都在记载大卫的一生。为什么圣经花这么大笔的篇幅要去记载大卫呢？我们知道，那是因为神应许大卫的国度必在神面前永远坚立，那就预示着大卫的后裔主耶稣基督掌权作王的那个权柄永永远远都会坚立。所以我们看到旧约以这么大的一个篇幅来记录了大卫的生平。当然我们会发现，不是像其他的人所创作的文学作品，如果我们想要崇拜或者是纪念一个好王，我们一般都会歌颂他的丰功伟绩。那圣经当中记载的大卫呢，却是有血有肉，有自己的软弱，有自己的败坏，有跌倒，有自己需要悔改地方的一个与我们一样的人。所以其实这里面所记录的不是让我们去崇拜大卫，而是去敬拜大卫心中所敬畏的那位主，那位王。因此啊，我们学习大卫的生平真的可以帮助小朋友们从小就立定心志做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好的，今天开始呢，我们就要来查考撒母耳记下的第一章了。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预备我们的心来学习神的话语。
后外后外，森林里的布谷鸟做妈妈啦，布谷鸟做妈妈啦。
哇，太棒了太棒了，你说的是那两个在鸟窝里一直孵不出来的蛋吗？孵出来了吗？
出来了出来了，咦，双胞胎呢？而且啊，一个哥哥一个妹妹，一个哥哥一个妹妹。
哦，太好了太好了，我们赶快去看看布谷鸟吧。
就这样，布谷鸟做妈妈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整个森林，所有的小伙伴们都兴高采烈地奔走相告，大家都提着各种各样好吃的食物去探望布谷鸟妈妈。为什么呢？原来啊，布谷鸟在自己的窝里很辛苦很辛苦地等着这两颗蛋孵出来已经好久好久了。同批所生的鸟宝宝们大家都已经会飞了，就这两颗蛋一直藏而不露，一直没有任何的动静，
直到今天啊，整个森林都沸腾了。好容易出来的这两个宝宝，大家可不是想要争相先去一睹为快呢。没想到，当他们到达布谷鸟家的时候，却看见布谷鸟妈妈一个人坐在树梢上掉眼泪儿呢。
哎呀，布谷鸟妈妈，你不是正应该高兴着呢，怎么哭起来了呢？宝宝们呢？宝宝们去哪儿了？
我不知道呀，我告诉他们，他乖乖待在家里，我出去寻找虫子来喂他们。谁知等我找到虫子回来的时候，他们兄妹俩就不见了。
听到鸟妈妈的话，大家一下就炸开了锅。这还了得，森林里可从来没有出现过丢失宝宝这样的可怕的事儿啊。
消息传开之后，大家就分头帮助鸟妈妈寻找两个宝宝。
可是搜遍了森林的角角落落，也寻不到两兄妹的踪迹。正当太阳快要落山，大家都已经快要绝望的时候，却看到森林附近村庄里那个常常来森林里玩的小男孩和他的可爱的妹妹正慢慢地从村庄那边向森林走来。整个森林顿时安静下来，大家都躲在自己该躲的地方，安安静静地观察着这对兄妹。
哥哥，我们真的不能够把鸟宝宝留在家里养吗？
不行的，我想他们的妈妈会担心他们的，就像我们两个如果有一天离开家，妈妈也会担心我们一样，你说是吗？
可是我真的好想养他们，他们太可爱了，而且他们受伤了，如果我们把他们养好再送回来，不是很好吗？
妹妹，我们要知道，如果他们的妈妈见不到他们，一定会非常着急的。我每天都会带你来看他们的，我保证。
大家安安静静的看着哥哥用非常敏捷的身姿爬上了布谷鸟的家，并且把两个鸟宝宝小心翼翼地放回了窝里。等他从树上下来，立刻牵起妹妹的手，开始安慰正在想哭的妹妹。
妹妹，你要知道，如果我们真爱鸟鸟的话，就应该让他们在最喜欢、最舒适，也是最有爱的地方成长。这是妈妈从小教我们的，爱不一定要拥有，有些时候是需要让他们得以自由的，你说是吗？而且哥哥向你保证，我一定每天带你来看他们，你别难过好吗？
看着兄妹两个渐渐远去的身影，森林居民们大家都好感动啊，叽叽喳喳的立刻围到了布谷鸟的家门口。鸟妈妈也从树洞里面立刻飞出来，把两个宝宝拥抱在怀中。
孩子，妈妈想死你们了，你们怎么受伤了呢？
妈妈，我们错了，我们两个打架了，因为我不想让妹妹吃到虫子，我想自己一个人先吃虫子。妈妈，我错了，我也不想让哥哥吃到虫子，我们两个打架的时候不小心就都摔到树下面去了。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你们怎么知道自己的错呢？
因为我们看到那小男孩对他的妹妹那么好，我们两个也是兄妹，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对妹妹好。妈妈，我们错了，请原谅我们。
妈妈好开心，你们这么快就学了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课，没有任何的事情比你们兄妹二人彼此相爱更让妈妈开心的了。我相信你们一定可以好好长大，而且有一天还可以回报村里的这一对可爱的小兄妹呢。
当大家看到鸟妈妈把两个宝宝抱在怀中，彼此相爱彼此原谅的一幕，终于过了这森林里有惊无险的美好的一天。亲爱的小朋友， 你知道吗？在上帝造这个世界、造人的时候，他心中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让我们在他的爱中去享受、去管理、去代表他，在这一个他所创造的宇宙当中，来永永远远与他相爱，并且能够反映出他那个爱的特质，那个圣洁完美的形象。但是由于人犯罪堕落之后，我们就彼此伤害，彼此仇杀，以至于人与人之间没有了最美好、最起初的上帝那个爱的关系、信任的那个形象、合一的那个荣耀。今天我们会透过撒母耳记下的第一章，看到当扫罗王和约拿丹的死讯传到大卫耳中的时候，大卫是何等的悲痛欲绝，他甚至写了一首充满情、充满爱的诗来纪念扫罗和约拿丹。我们真知道，爱才是我们心中最渴望的，而仇恨、而争执、战争只是因为罪所带来的伤痕。每一个小朋友能够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学会和自己的兄弟姐妹和身边的人彼此相爱。而我们想要顺服神、侍奉神最好的方法，就是爱人如己。而这个功课却是从小我们必须来学习的，没有任何人是从小就懂得爱的。而我们每一个人不需要别人教，从小就是自私的，就会犯罪，就会撒谎，就会远离神。这是因为我们在母腹当中就已经承传了这个罪性。因此我们需要耶稣，每一个孩子都需要耶稣。只有主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他的恩典赐给我们力量，我们才能够每一天过讨神喜悦的生活。亲爱的小朋友，你愿意接受主耶稣为你成就的救恩吗？因为靠着我们自己，我们真的只会越来越自私，越来越远离神。唯有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才能够成为他的儿女，靠着他的恩典，每一天能够学会爱神，学会爱人。让真儿带你来做一个励志的祷告，接受主基督耶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从小愿意立志相信你，我是一个罪人，我也生在罪中，求你赦免我，让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我。我相信耶稣为我的罪受死，相信他复活的大能，帮助我重新成为上帝的儿女。求你怜悯我，使我从小做一个跟随耶稣的人。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亲爱的小朋友，如果今天你跟着真儿做了这一个觉知的祷告，就欢迎你写信或者是留言告诉我，让真儿和所有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都一起为你庆祝，为你开心。愿神赐福给你，真儿期待在来信当中听到你的好消息。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有不同的挑战。
我们家孩子啊是自闭症。
我孩子病了。
哎呀，我嫁给了老外，他不太了解我的文化。
我的家庭是重组家庭，彼此怎么样对待呀，真的很难。
如果您拥有特殊的孩童，如果您来自特殊的家庭，如果您正处在特殊的环境，如果您正经历特殊的遭遇，
林真儿与您相约，专门提供特殊家庭的牧养，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欢迎走进特别爱你。
我亲爱的好朋友再次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今天的真儿继续要和我们亲爱的嘉宾安娜姐妹来分享她的生命。安娜姐妹你好。
你好。
当你受洗之后，你有
教会
的
生
活吗？
有。我个人觉得虽然是有规律的教会生活，你看起来你就是规规矩矩的去教会，去参加所有的教会的活动，可是我觉得老我，就是真正的老我还是需要经由神磨练。然后就神在生活里面又给我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其实发生很多事，但我想要分享就是我对我比较有冲击
很冲击的事情。
因为我带老三去参加我们教会的阿瓦纳，他要求要背经文，然后有一次我就要求他要背经文，因为再来礼拜天要跟教会的主日学老师要背经文。那一次我已经忘记了到底是什么，但是我跟我老三有非常非常大的冲突，然后冲突大到我老三就把那阿瓦纳书就撕掉了。
这么小的孩子
他就把它撕掉了。那时候我也非常生气，我也非常生气，我就把小孩子留给我先生带，我就自己一个人开着车就在路上，但是我就边开车边哭，我就说神啊，我到底做错什么？我要求孩子背圣经的经文有什么错呢？我就边开车边哭，边开车边哭。然后我找到一个很空旷没有什么人的停车场，我就在那边大声的哭，我在车子里面就大声的哭，一直哭一直哭，情绪很没有办法稳定下来。但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又发生了，我一直觉得这是神在陶塑我，因为我觉得我生命里面还是有很多的杂质，虽然说我已经受洗，可是我觉得我的平常生活我想生气就生气，我并没有
真正的让基督来转换你的生命。
然后我哭哭哭，我就在车里面哭，嚎啕大哭完，就很奇妙一件事情又发生了。我哭完以后忽然我觉得我整个心非常非常的平静，然后箴言里面的一句话就从我脑袋里面冒出来，就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这句话我一听到以后，我忽然就回想到我跟我儿子冲突的那个时候呢，我讲话的口气是盛世凌人的口气，就是觉得说你为什么不读圣经，就指着他，我的口气是非常非常不好的。所以这件事情也让我觉得说神在很多的事情里面慢慢慢慢的在陶塑我，我自己个人是这样觉得。
是
包括跟我先生的对话也是一样，我跟我先生有些时候也是为了一些事情很争执
、
对。然后有一个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我们要去买一堆的石头来铺花园，那我先生要的时间跟我要的时间又不一样，然后我们俩又在那边争执不下。那时候呢我又回到神的面前去安静，我说怎么会这样呢？我觉得我想的一点都没有错啊，我这些只想着要把花园弄整个
漂亮了，
对，有什么错呢？但是神又借由这个我在他面前安静的时候，他又告诉我又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我先生他是全职在上班的人，我是全职的妈妈。我在想我先生他跟我可能考虑的事情是不一样的，所以那时候我在神面前安静以后，我想到了这个，就是说我要为别人想，我不能什么事情都是以自我为出发点，然后我那时候心情就平静，我就愿意退让，我就想好就让我先生吧，就照他的时间。结果很奇妙的，我愿意退让以后，我先生他就说好吧，那就让你的时间。我真的很感谢神，让我有很多在生活上面的一些经历里面，我慢慢慢慢就觉得说很多时候不能够用自己的角度去看事情，因为事情有很多的角度。
是没错，其实你真的发现当我们信主之后有一个最大的转变，就是我们可以从我们的自我中心的捆绑当中跳跃出来，我们可以从神的眼光当中来看事情，同时我们也可以从他人的眼光和他们的感受里面去体恤这件事情的发展。所以当我们做决定的时候就不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出发了。
是
因为说实在的，家里面哪有什么大事，总是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些小事，而每一个小事呢其实并没有对错，其实它不是真理的问题，
是
它不是救恩的问题，它就是一个你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问题。
是
那你会发现在主理的这种关系，不管是家庭关系、婚姻关系、亲子关系，还是说我们整个大的人际关系的方面，最难的障碍就是自私，就是自我为中心。而这个自我中心有些时候是隐藏的，就好像安娜姐妹分享的时候，你其实是为了大家着想，你其实做的决定都不是为你自己个人，所以这并不表示说我是错的。所以很多时候人不愿意认错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根本不是为我自己做的决定，怎么是错的？但是没想到说当你的出发点是自我为中心的，这件事情虽然是对的，
也是错的。
是是。
所以在婚姻里面是如此，在整个人生当中是如此。姐妹的分享就提醒到一点，说你看在他信主之后，这个成长的过程是漫长的，
是
尤其是在他的婚姻和家庭关系里面，神是有预备的，但这个预备呢是一个慢慢的一个过程。当姐妹再回头看的时候，就会发现哪怕是高山低谷，在最小的事或者最大的事情上面，神都有预备。
是。
那下面呢，珍儿还很想了解的就是在你的女儿过世这件事情上面，对家庭的冲击是什么？对你先生，因为他没有信主，他不能够像你一样的心里有平安和盼望。那我相信你就成了家里的一个柱子，或者是一个定海神针那样的。你的平安带给他们什么样的影响？还有带给你的老大和老三什么样的影响？
说实在的，我觉得我老二过世以后，其实两个月以后，我爸爸就急诊入院。所以这一连串的事情，就你知道，就好像那个大海浪一直冲、
一波一波的，
对，一波的一波的来。所以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我只能用我的比较平静的心吧来做，就是在他们面前我不知道对他们有怎么样的冲击。因为我先生是一个蛮沉默寡言的人，我小孩子也是没有特别的对这件事情我们有非常深入的，但是我觉得我先把自己站稳了，我现在目前是以这样，因为我现在到目前还是没有信主，
是，
所以我觉得神对我生命的一些塑造还继续进行着。我并不是说我已经完工，我完美了，没有，我在生命里面还有很多的事情，
工程正在进行中，
对，现在正在进行当中。
那我想知道你的二女儿离开到现在有多长的时间？
她是2016年离开的。
哦，所以现在也就是7年的时间。
是。
可以这么说哈，我们曾经听过，就是说父母对于儿女的离开，其实那个 grieving 就是那个悲伤的治疗是一生的，它的时间是很长的，还大过于其他的一些生离死别所带给我们的冲击。因为珍儿自己的父母亲也是他们的老二，也是在孩子在4岁的时候没有了，所以我看到我父母亲他们的一生在神面前受的这个医治是真实的，然后那个盼望也是真实的，因为知道神的恩典和永生的盼望是真实的。但我也确实的相信说，在整个这7年的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您对孩子的想念，还有就是说你们家庭当中，刚刚你提到了丈夫是沉默寡言的人，然后你们也没有作为一个家庭坐下来谈过这个事情，就是彼此之间很深刻的分享，就是目前我的感受是什么。那我绝对相信说神也会借着今天真爱住我家的这个节目来成为您家庭的一个医治，因为也许你可以把这个节目分享给你自己的孩子和先生来听。其实说实在的，情感的这种交流和互动在一个家庭当中是必须的，因为我们是华人，我们是很内敛的民族，我们不表达，我们很多时候爱也好恨也好不表达，情绪的波动不表达，但我却在您的身上看到一个恩赐，就是您是愿意表达的人，您在情感上面是非常丰富非常善于表达的人。而我相信正因为您的善于表达，比如说您善于在情绪上面的一个流露，其实这也是导致了您比家人其他人健康的原因。因为我们讲了这个悲伤的过程，流泪就是一个医治的过程，你不断不断地把自己心里面的那种用言语没有办法表达的苦用眼泪把它流露出来，然后这个医治的过程呢，神就会一次次借着让他的经文，让你的悲伤的治疗会成为你自己个人的一个调整和医治，然后转过来你就可以兼顾和安慰你的丈夫和你的其他的两个孩子。
是。
那在这个7年的过程当中，你们家里面有没有过一些比如说情绪上的抑郁啊，抑郁症的情况啊，比如说在饮食上或者是睡眠上或者是关系的这个调整上面，有没有一些个人之间的这种好像你能够感受到孩子或者是丈夫跟你都有抑郁的这个过程？
因为我提过，就是说我女儿过世两个月以后，我爸爸就急诊住院。
是，
应该怎么讲，我父母亲后来还给我一些我根本没有时间去想我女儿的事情了。
哦，
因为我
他们的挑战更大。
对，我父母亲的挑战更大。
哇哦，发生了一些什么呢？
就是我父亲他急诊住院，然后出院以后，因为我父亲那时候93岁了，我父亲出院以后我要怎么照顾，那因为我跟我母亲有意见冲突以后，我就没有再对怎么照顾我父亲发表意见。
嗯，
那在这个时候呢，大概过了一年吧，我妈妈有一次她就把我爸爸带回台湾，住在养老中心里面了。但是呢，我妈妈自己就跑回美国来了。我那时候就完全搞不清楚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怎么会做这样子的决定呢？
就等于把自己93岁的患了病的丈夫放到了养老院，然后自己离开了。
对，自己离开了。我后来就跟我妈妈沟通以后，我发现我妈妈的记忆出现了问题。
哦，所以他其实慢慢进入老年痴呆症的一个状态前期。
对，但是这个也是一个过程。
是，
然后我爸爸呢在台湾他就一直吵着要回美国。
当然当然，
这个时候我自己陷入了很大的挣扎，因为我知道我妈妈已经没有能力照顾我爸爸。
是，
我自己很清楚，因为台湾和美国的这个养老中心收费的标准差很多。
是，是，
那我自己就陷入一个挣扎，因为我爸已经在那边已经都安顿好了，所有该有的保险全部都安顿好了，我如果把我爸爸接回来，那就表示我要照顾我爸爸和我妈妈，而且多少年我不知道，因为这在神的手中。
对，而且你当时那种情况哪有这个能力去照顾两个老人。
但是我很挣扎的时候，我还是到神的面前去安静。
是，
可是那时候神就给我一个意念，就是说父母还有所有这些会衍生出来一些问题，
是
因为父母就是神给我的。
是，
我要拒绝吗？
没得选择。
对，因为这所有的环境就是神给我的，我要怎么样。后来我自己也是经过了很多的挣扎以后，我也是在神面前痛哭，我说神我接受，所以我就把我爸爸接回来了。
从台湾接回来，
从台湾接回来了。从台湾接回来以后，因为后来他们两个都被诊断出来都患有失智，当然失智的典型有
老年失智症。
对，两个都有。我爸爸是因为太老的失智，就有点算是因为太老
正常的。
对对，那我妈妈就是有那个叫 Alzheimer disease， 就是阿兹海默症。
是，阿兹海默症。
对，然后当然这一连串，我接我爸爸回来以后，这一连串的事情，包括帮他们搬到养老中心去，这有一连串的事情，有很多的挑战，就是一关一关的。但是我现在回头看，我很感谢神，就是说神每一关都带我过，一直到去年我爸爸过世，一关一关的带我过。去年在台湾这个 COVID 最严重的时候，我要带我妈妈回去把我爸爸所有台湾的一些后事处理掉，我看到神太多的恩典给我。
今天我们节目时间快要结束了，但是 Anna 姐妹的故事正在继续当中，欢迎您锁定近期的真爱住我家 Anna 姐妹的特辑。我是林真儿，
我是 Anna，
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拜拜
拜拜。
你的爱拥抱我在生活每一刻，不曾远离，不曾让我寂寞，一年春夏秋冬